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所以他们在生活行为上就受个人的私欲，就受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他们所活出的一种生活就是一种随从肉体的生活。但是呢另外一种人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的思想是属于顺服圣灵，是思想圣灵的事情。所以他们在生活行为上凡事都顺服圣灵的引导，随从圣灵的引导，他们就活出一个完全合乎神旨意的生活。那所以这两种，一个活出一个完全世俗的生活，一个活出完全顺服神旨意的生活，就带来两个不同的结果，一个就是死亡，一个就是生命。所以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这样的一段经文就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必须要省察一下我们自己，分辨一下我们是不是真正属神的。我想我们不会完全在我们身体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不会完全，但是我们不应该毫无改变，不应该跟过去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如果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应该是有一个这个生命的改变的一个外在的表现。那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说到，如果跟神有一个真正的关系，真正的悔改，就不可能不被改变。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我刚刚读的第九节哈，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面，你们，我们中文翻成不属肉体啊，更按原文直接翻译是你们就不在肉体的里面，乃是在圣灵的里面。这个我们可能还是要把它直译才会更清楚。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的里面，你们是在圣灵的里面。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好，那在肉体里面跟在圣灵里面显然就是形成一个对比，跟前面我们所提到随从肉体随从圣灵是对比是一样的。所有属于肉体的在肉体的里面都是属于罪和死亡这个旧的世代，所有属于圣灵或者说在圣灵里面属于随从圣灵，那都是属于义跟生命这个新的世代。那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在肉体的里面，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还在那个旧的世代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圣灵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这个新的世代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旧的世代这个世界上这个我们还是活在这个旧的世代的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在这个旧的世代里面，我们是已经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了。好，所以保罗强调一件事情，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神的灵不住在你们住在你们，你们就不在肉体在圣灵啊。所有基督徒都有神的灵住在里面，所以他说没有基督的灵呢你就不属基督。所以这是我们在前面讲到，我看看，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有强调的一件事情。换句话或者说我现在想起来，使徒行传我们讲受圣灵的洗彼得讲了一篇道，有3000人听了觉得杂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基督的名受洗，你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而且你们就必领受什么圣灵。所以我们那时候已经强调得很清楚，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灵住在他里面。好，所以这里保罗说我们就都是在圣灵的里面。那我一直在这个文字上钻研呢，主要是让我们了解 保罗这样的一个文字还是具有意义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也许我们属灵的生命还是需要继续的长大成熟，我们也还需要更多的来经历神啊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然而在我们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真正的悔改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都领受了圣灵，这一点我们就要有一个这样的信念。然而这里说，所以我们就在圣灵的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话乃是指一方面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意思说这是一个领域，这是一个领域。那么当然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进入圣灵这个领域，也就是说是圣灵在统治的一个领域。那换一个说法，我已经说是基督已经作王，他在统治，而他是借着圣灵来统治。所以我们一方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进入一个领域是圣灵统治的领域。那所以呢，这是从两方面来看同一件事情。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如果人是属基督的，就有神的灵，基督的灵住在他的里面，他也进入圣灵统治和管理的这个领域当中。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什么？要顺服，我们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好，那么因此呢，这个是啊，保罗在第九节给我们说明的一个重要的真理。接下来他就说，基督如果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个第十节他说，基督如果在你们里面，前面是讲到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现在讲到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两个说法的意义是一样的，但是仍然是有区分的。因为圣灵是三一神的一位，基督也是三一神的一位，基督跟圣灵是有区分的。所以换句话说，意义上是相同，基督的灵或者说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跟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然而我们还是要把基督跟圣灵做一个区分。好，所以如果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说我们的身体会因为罪而死。这个身体当然是指我们现在这个物质的身体啊。我们物质的身体呢，因为罪的刑罚是一定会不能免于死亡。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身体得救以前，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还是会死？因为这是神的整个救赎的计划。他的救赎的计划呢是一个是不是一次完成的应该这样讲，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是一次完成，但是在我们身上的实现不是一次完成。在我们身上的实现是我们现在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可以从死里活过来，我们的属灵上就活过来了，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可是我们属灵上活过来，身体还没有活过来，换句话说我们这个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还活在原有的身体里面。你信主以前是这个身体，信主以后还是这个身体，而这个身体是还没有得救的身体。所以为什么身体会因为罪而死亡？因为这个身体还是在罪的咒诅之下。好，但是他说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个心灵原文是灵。我们已经解释过，新约圣经从来没有区分这是圣灵还是人里面的灵，它就是用 spirit 这个字，也没有大写也没有小写，所以我们必须从上下文来决定。那我们显然和合本的翻译是把这个灵解释成是我们人里面的心灵，但是也有可能这个灵是指圣灵。那事实上很可能这两个意思都可以并存。一方面这我们的心灵，如果这是指我们人里面的灵，我们的人里面的灵就因义而活，意思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以称义， 我们得以称义，所以我们里面，我们属灵上就怎么样活过来了。好，我们属灵上就活过来，这就是指我们的心灵就因义而活，因着信靠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被称为义，以至于我们里面，我们里面的心灵就苏醒过来，我们就活过来。但是这个灵如果是指圣灵，如果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因为罪而死，圣灵却因义而活。如果这个是指圣灵的话，意思就是说，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被称为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把生命赏赐给我们。好，所以这个圣灵却因义而活，意思是说我们还是借着基督的救赎可以被称义，而基督就把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而圣灵是赐生命的。我们前面讲的圣灵论，我相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圣灵是赐生命的，所以圣灵就要把因为称义而有的永生赏赐给我们，圣灵就要把因称义而有的永生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现在就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并且让我们将来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如果是指圣灵，是这样子来解释。那么不论如何，这两种解释都是符合这个神的真理。然而最后保罗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果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这里很清楚，保罗强调一件事情，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父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第一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所以是父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而这个圣灵就是神的灵，所以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指圣灵是神的灵。神叫基督复活，然而神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神的灵如果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也会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换句话说，耶稣的复活在保罗哥林多前书他说是出熟的果子，换句话说，耶稣的复活是日后我们所有属基督的人也要从死里复活的，首先他是首先复活的，而他的复活是神的灵的工作叫他从死里复活。那所以这里保罗也是讲一样的事情，既然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的灵现在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的灵也要做同样的工作，叫我们的身体也要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再一次强调，圣灵是赐生命的，圣灵是赐生命的，他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不能不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那这个生命不仅是首先我们在这个心灵上苏醒过来，同时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叫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那时候我们就得到怎么样完全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永生，也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就全部身心灵都得救了，我们整个人都得救了，也就是说我们就完全脱离死亡，我们就完全进入这个新的生命，这个属于弥赛亚的这个新的世代的生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怎么样，不会再犯罪，不会有疾病，不会有死亡，我们的身体也不会再朽坏。所以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的一个盼望， 我好像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年在读这个慕迪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是在上这个罗马书的课。那可是那段时间我自己也是有一些罪的问题困扰，在自己有很大的挣扎，那而且觉得很痛苦，所以我今天早上提到说我有去跟我的教授谈，问他我怎么样才可以胜过。那么在那段时间，在那个那种觉得真的是被罪的这种缠绕、挣扎和痛苦，觉得苦不堪言的情况之下，有一天我上罗马书的课，我们老师讲到第八章，所以这个我们大概在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看到第八章的23节，说到我们有这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那天我的老师讲到这节经文，讲到我们将来身体的得救，我才明白，我才知道，所以你们现在很有福气，你们现在都知道了。我真的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我现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拯救，还要等候基督来的时候，我的身体也要得救。那时候就神的就拯救在我身上完全实现了，我就不会再活在现在这个肉身里面，也不会活，但这个旧的身体是带着这个罪性，所以我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不再有罪性在里面，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所以我的老师那天就说一句话，他说我们就不会再活在罪的面前，我们就不会再活在罪的面前，我们就永远脱离罪的面。我真的是很喜乐，我真的是那天回家走在路上飞在天上，是 literally 觉得自己在天空上飞，因为我觉得这个盼望让我真的可以知道我现在的挣扎是有期限的，其实现在还是免不了有时候在试探临到仍然有挣扎，我们这一辈子身体得救以前绝对不会完全脱离罪，绝对不会完全不受试探，我们的挣扎仍然会，就是说因为人生各样的遭遇还是会使我们难免会要跟罪抵挡魔鬼，在罪跟罪去等于征战，那这些都是痛苦的经验，对不对？就算我们是得救，我们最后有靠着神的能力胜过罪，还是很痛苦，真的不是快乐的事情。OK， 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天我们要永远脱离罪的面 ，once for all， 我们再也不会在这个罪的挣扎里面，永远脱离罪的面。而且启示录应许我们说，因此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疾病，再也没有死亡。不过这个应许不是给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不是给那些有信心没有行为的基督徒，不是给那些其实与世界为友，正倾向于世界与世界为友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知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有已经可以经历神所赐的这个生命，当然这个完全享受这样的一种新的生命的品质，就是我刚刚说必须等到我们身体复活，我们完全脱离罪的面，我们所有身心灵都从罪中得拯救，就完全脱离罪的面，我们才可以真正完全享受那样的一个生命的品质。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上说那时候我们才可以面对面看见神，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行，因为我们这身体没有得救，罪性还在里面，罪人是不能见神的面。摩西要求看见神的荣耀，神说人不能看神的面，神如果看到我们，如果现在去见神面一定是死亡。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身体完全得救，我们就可以怎么样面对面见神。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这个盼望，有多少人迫不及待的期待主的再来，有多少人真的是 真的是朝朝暮暮都想要见，能够得以亲眼看见这位爱我们、拯救我们，也是有全能圣洁的我们的救主。如果你现在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你有这个渴慕；可是如果你现在跟神没有这个关系，你没有这个渴慕，你所有的东西还是在地上，你所思所想所追求全部是属于地上的，全部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还是要说，我们不要自欺，这些神的话我们要把它听进去，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来领受神的话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的回应其实很简单，从祷告开始。所以我上次已经跟大家说，就是从祷告开始，因为我们靠自己是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我们的回应就是从祷告。你听见了，你就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你把所听见的话带到你的祷告里面，你来向神回应，你来向神回应。那所以啊，我们就来 summary 一下我们今天这一些这个经文哈，我们把它归纳出这个属灵的原则。好，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看见，首先讲到随从肉体跟随从圣灵，我们也解释了什么叫做体贴肉体跟体贴圣灵。因此我们第一个归纳的原则就是，随从圣灵而行的人是整个人专心在啊，这个牧师打了一个错别字，在哈，整个人专心在圣灵的事工上。牧师每次说他是我的书童，因为呢我不打电脑的，所以我用手写完都是他替我打哈，所以他这个他很引以为傲。这个不过呢，其实我也很感谢他啊，因为真的是他，我所有的讲道大纲这些讲义都是他来帮我打哈。好，那所以呢，随从圣灵的人是整个人专心在圣灵的事情上，也就是说他完全是心智、情感、思想各方面都是以圣灵的事为念，以神的事为念。所以呢，这样子的人他一定是活出，一定可以带出一个结果，就是可以得到神所赐的生命和平安。那这个是我们看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刚刚已经强调，所有的基督徒都被神的灵住在他里面，因此都是在圣灵里的人。那么在，所以这是从两方面来看同一个经验啊。一方面的一又错了哈。好，一方面是一二三四的一哈，是下面那个一。好，就一方面来说，圣灵进入饼掌管，我看看我自己的讲义。啊，对对对，圣灵进入饼掌管哈。对，是病哈，并且的病，没错，你们好。所以一方面呢，圣灵进入并且掌管信徒的生命啊，或者说信徒进入我们的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而且圣灵就来施行掌管。但是另外从反面来讲呢，我们就生活在圣灵所治理的领域当中。所以好像你进入一个国家，你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啊，你在这个国家里面，这个君王呢来治理你、掌管你，可是你也活在这个君王所治理的领域之中啊。所以其实是讲同一件事情，强调的就是说，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是来施行治理的，不是来满足我们个人的欲望，不是做我们的神奴啊。今天很多人把神当成我们的神奴，要什么把阿拉灯磨一下，那个神奴出来，主人你要我做什么？我们是要接受神的管理，我们活在他统治的领域当中。换一个说法，我们就接受基督的管理，我们活在基督的国、神的国度里面。好，第三，圣灵是赐生命的，要赐给我们因信称义而永的永生。我想这个我们也已经说过很多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永生 是借着基督所完成的救赎，然而也是借着圣灵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悔改相信基督的人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为什么可以？基督完成的救赎是客观的，是客观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主观领受这个生命啊，领受这个救恩，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要把这个因信称义而有的永生来赐给我们。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提到圣灵曾经叫基督，神曾经借着他的灵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成为出熟的果子。那么我们以后在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圣灵也要叫我们的身体从死里复活。我们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就可以永远脱离罪，并且得以面对面见神。所以呀，约翰一书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好，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我们真是借着圣灵的帮助，就让我们可以把神你的话所启示的真理可以融会贯通。很多时候我们把道理片片段段的我们知道一些道理，但是我们知道的是非常片段的，但是你的话是完整的，是连贯的，是一致的。其实这些真理，圣经的作者常常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真理。我们谢谢你借着我们不断的来研读这些话，也借着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很渴望慢慢一步一步的来，真的是融会贯通的去明白你的真理，不是片段的来明白你的真理，好叫我们生命可以真正的因着认识真理而长大成熟。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